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为我祷告啊，我的声音还有一点。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简短的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奇妙带领我们这次因果的聚集。主啊，也祝福恩待我们，无论在网络上，我们在实际中，主啊，都看到你奇妙的大能伸手在中间的托住。如果没有你的爱，没有你的恩典，不能让我们能够相聚在你的面前，是因着你爱和慈爱的伸手托住，让我们能够，主啊，真的在不一样的这个环境之中，你把我们带在中间，主啊，真的都是看到你的恩典和你的慈爱，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也祝福这次的，主啊，真的会议，也祝福这次的聚集，也让我们每个人有所收获。而是更加能够被你有所得着，是吧？是给我们真的要回转，要回转，回到天父阿爸你的怀中，让我们更加看到自己的主啊不够，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主啊一切的主啊所需，主啊你亲自在中间带领我们这几天的主啊在这里的一个聚集，也祝福我们平台，也祝福我们的网络都能够畅通无阻，是给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主要东半球、西半球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中间一同的学习，愿你亲自祝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一切只有靠主大能圣手的托住。我们看到耶和华你登上荣耀的宝座来管理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人在中间做什么，乃是你圣灵在中间的运行。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所有的诗歌、敬拜、祷告已经放在你的脚前，你在天上垂听我们的呼求，你愿。我们真的邀请你，恭敬的邀请你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做那奇妙的工作。谢谢你，赞美你，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大能的手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文是在历代记下19章跟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这个还有那个小轮是箴言16章跟启示录的19章10节。那么大轮的总题是不图受恩，分别为圣，领人归神。领人归神，一边呢是讲到受教，一边呢是与为仆。所以呢，受教中我们要谨慎，我们为仆呢也要尽职啊。我们要尽忠尽职的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今天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历代记下16章这边，我们看到这两边的经文，这个总题我们已经在中间所看到，但是我们看到这两边的意思啊，首先我们看到历代记下19章这边，它是主要讲什么呢？是讲到约沙法王他在与北国亚哈结盟出战之后，死里逃生，却因为烹煮恶人，结交这个恨神之人，被先知耶夫的责备之中所带来。但是我们看到他今天的回转，那是因为他没有刚硬的去抗拒，也没有为自己去辩护，而是虚心受教，马上呢就归正，甚至呢他在中间怎么样亲自的去寻名。巡显民间，引导百姓能够归向耶和华，在中间呢又建立了公义的审判这样的制度，以敬畏神为治国为根基，所以他这样的秉公行义，不偏不理的分配这样的一个分派，这样的一个职分，个人呢都这样的尽忠尽职，所以呢他更加呢在中间也给我们带出他勉励百姓要壮胆办事。耶和华必与上人同在，使全国呢重新回到正道上面，得神的喜悦，也就是来提醒我们，我们在恩典之后要怎么样受教的归正，我们在责备之中要怎么样谦卑的回应回转。今天我们姊妹在中间唱的那首诗歌是吧，我们要回转，是吧？唯有敬畏神，秉公行事，各尽其职的，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才能够得蒙神的祝福。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6章那边呢，是主要讲到保罗他以为父为母的心肠，就是父亲的心肠去劝勉哥林多的 这些信徒，既然已经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就不要徒受。所以呢，也是要让他们能够明白，立刻的要归向神，他以自己为各种这个患难中的经历做成这样的一个见证，以身作则的成为这样的榜样，也就显明真正的神的仆人，他是在困苦、在逼迫、在这样的一个蒙羞辱、饥饿之中，仍然忠心的去侍奉，不是靠着血气，而是靠着圣灵和真理在中间。所以他以温柔的一种父亲的爱去呼唤这些哥林多的信徒，他心地是真的宽宏，所以他是这样的回应属灵的关怀。在中间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该如何，就是这里圣经讲到，就是强调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光明与黑暗是不能相交。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属神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的殿，我们当要洁净自己，也要分别为圣，这样子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才能够有神的同在。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历代记下第十九章，从我们十九章的一到三节，一到三节这段我们先来看啊。这边圣经它是怎么讲呢？亚撒三十六年，以色列王亚撒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这个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于是亚撒从耶和华
十九章。
我读那个圣经，我看那个十八章，在十九章，我读错了啊。在这个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到宫里去进他拿你的儿子耶夫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我们从一节到三节这段里面，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到约沙法，虽然我们从昨天也看到了，是吧，他跟亚哈出战的时候，亚哈死在战场上面，那么约沙法呢被神所救，等于说是火中抽出来一样，神把他救出来，虽然他从战场上这样的平安的归回，却被呢来到回来的时候呢，他今天我们看到这三节圣经里面却被谁啊，却被先知耶夫责备。你看他被耶夫责备的时候呢，他在中间听到耶夫的责备是哪一句话，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华的人呢？因此耶华的愤怒就会临到你。哇，他因着这一句话给他带来了他的一个苏醒，给他带来的一个苏醒。虽然我们今天看到这节圣经神借着这个先知去责备他，却能够肯定约沙法在中间来告诉他，你要怎么样，还要行善，你要行善，要从你国中要除掉这个木偶，还要立定心意的去寻求神。所以这个方面呢，一方面是责备我们看到先知，另一方面呢也是警戒，带出也是一个鼓励，我们看到是一个怎么样的鼓励，你然而你还要去行善，是吧。所以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享受神的恩典，你如果不没有一个回应，那么你就会一个成为一个审判的一个根据，对吧。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约沙法他做到了及时的悔改，他就做到了这个及时的悔改之后回转的时候，在这个中间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你蒙恩并非能够允许我们仍然再去犯罪，而是神赐恩是为了使人回转。所以今天这首歌唱的我心里也挺那个的，我看到我们肢体们的一种感动流泪，因为我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正的要明白，我们受到责备之后，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回应，我们不是徒受神的恩典，不是徒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许多差点失败的时刻， 蒙神的保守的时候，却常常安然无事的又回到了这个原来的路上去。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有时候出尔反尔一样，是吧？甚至我们人真的是败坏到这样哦，像我也一样，经常神在我身上恩典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想起哦，在诉说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又有时候又回到原来就在这个路上一去。所以今天来告诉我们，我们当要记得神的救恩的时候，当要立刻要查验自己有没有错误的关系或者妥协，所以要当场的归正，要当场的归回。也就是说，我们得救后不可继续妥协与罪同行，必须要存着敬畏的心，要受教，要归回。所以我们责备是神爱的一个工具，目的就是要扶正那些不仍然在这个毁灭里面。责备也就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延伸，所以蒙恩不是允许我们去犯罪，我们要更加是我们自己要回转，而且也要引人悔改。所以当有人指出我们错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辩解去反驳，是不是啊？有时候我们别人给你提出一点点不好的话，我们就会反感，你为什么老是说我，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子讲。你看了今天的约瑟法，他真的受教了，他听到这个耶夫的责备，他就怎么样，就听到他这样的警戒，听到他这样的勉励，他就马上的回转，甚至立定心意的去寻求神。这就是我们学当受效法的。所以我们要用心要归向神，我们要学习把责备看作神的管教。我们如果不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如果我们今天拒绝神的提醒，那么我们生命就会成为空转，就会成为空转。所以嘴巴上说哎呀我回转了回转了，就是其实是一个空洞的来转。我们如果真的要转回来，我们要立定心智的，要持守真道，定义的去寻求。所以这里一到三节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死里逃生，受教归正；第二个意思呢，也就是要受到责备，要定义的去寻求。我们要定义的去寻求，不是说人家责备你的时候，我们还跟人家总是做讲理由。我也真的，我这个人也是这样子，老是想跟人家辩个清辩个明，说自己好像没有这回事，其实已经都得罪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人家给你提出来的我们还反感。那这个就是人的老我本性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天天要借着神的话语来对照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完全的要回转，要归回。好，我们再看到第四节，在这个第四节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约瑟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四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我们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约瑟法的一个马上行动的一个工作，真的是值得我们的效法和学习。如果我们只是说哎呀可以，人家给你警戒给你勉励的，说好的，我们要重新带领。如果你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嘴巴上讲都是无济于事，都是没有用的。所以约瑟法不但在这个公理下命令，而是亲自走出去。所以这里面给我们带出一个属灵的一个意思。我们看到比如说神家的光景我们看到教会的光景，看到信徒的光景。如果你只是在上面好高高在上，在那里做一个命令的工作，哎呀你去哪里，看到今天的约瑟法他是什么呀，他是亲自走在民间带领百姓归向神，他是亲自的，是以身作则的，能够在中间实际的行动来做出来。所以真正属灵的领袖呢，会以身作则，用行动和榜样会来影响羊群，对吧？所以我并非是只是口头上说哎呀怎么样。所以我们是否只在教会里说说呢，还是愿意深入到弟兄姐妹的生活之中呢？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去反思的。所以一个家庭或者教会职场，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代言者，在家庭里面你是一个一家之主，我们怎么样都要首先要做榜样，要再去劝别人，再去亲近羊群。 我们在家里都没有榜样，我们怎么能够使孩子使家里的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来听主的话呢，是吧？所以呢我经常用着这个以前那个阿姨他们经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每天要读经，要转轮子。如果在家里你没有读经，没有带动家里人一起读经祷告的话，真的生命很难跟得上。所以也特别的恩待，借着一次的这个神给我的剥夺，然后我们一家人来到欧洲之后，以前我在中国真的就真的是个空灯笼啊，别人看你好像也很宝贝，也赞扬他，也分享，但是没有一家人来到神的面前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后来到了欧洲之后，我们就一家人跪在神面前就祷告，这就是你要在家庭里面要做榜样，能够是给家庭的孩子丈夫他们都能够飞起来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在教会也一样，你如果你自己没有读经祷告，你也没有真的走出去去引导这些羊群，让他们在真理上面扎根，那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装备好，你怎么能够去带领他们？还有在职场上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劝别人，首先你要自己要做成榜样，还有一个呢，我们要更加的亲近这些羊群，用生命去牧养。你要去用行动去带领，不是口号喊喊，哎呀，你们要走啊，要走啊，而是要实际的行动，做出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第四节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的榜样是循行明经，引民归神。远民归神，我们今天要把信徒带到神的面前，把这些失散的迷失的羊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亲自要行动出来，我们要亲自行走在民间，更加的要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是吧？好，我们再看到五到七节这段，五到七节又在犹大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你看他就怎么样，在这个中间不但他以身作则的能够用行动做出这样的榜样去影响这些百姓，在中间约沙撒法，我们看到他在这个中间甚至设立怎么样，在各城要设立审判官，他甚至在中间强调说，你们不是为人判断，乃是为耶和华去判断。你看用这句话给我们带出是多么大的有益，是吧？约沙法设立这个审判官的目的乃是要吩咐他们要谨慎，不可偏待，也不要无私包庇与贿赂，主要就是要让他们要明白怎么样，要秉公治理，要秉公治理。哇，真的这段经文真的给我们说了，我们现在的现在的教会，现在的这些有的牧者或者有的那些那个首领，有没有这样的去做呢？没有，我们看到真的很少。所以这里这个约沙法真的是值得我们的学习榜样，他就是在中间来带出公义是神的属性，你知道吧？他就明白的告诉他们，也就是神属性的一个彰显。所以带领者和管理者必须以神的公义为标准的去做。我们无论在教会服事也好，你在家庭也好，你在公司上班也好，你在职场上面，你什么都好，但是你要显出神公义的标准来，你要以显出神这样的神性来，属性出来。所以我们处事还有处理事物的，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如果要是出现矛盾的时候，是看人情去偏袒呢，还是以真理去吃精神这个公义的呢？我们有时候真的别人跟我关系好一点，有可能也会有一点偏袒的，这个是不可能说我绝对没有，都会有的，人都会有私心，都会有偏袒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以神的公义，以神的真理去坚持，去坚持。所以我们行事要凭真理和正直，要凭真理和正直，不受贿赂，也不要去偏袒人。我们要彰显神的公义，在任何的岗位上都要持守公平公义，不要因着私欲而败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见证。这就是我们当要学习的今天的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当要怎么样的去做。还有一个 目的就是带出怎么样，我们看到约瑟法告诉这些审判官，因此审判官要怎么样，要以敬畏神的心去判断的，要以敬畏神的心。如果你要行使，所以这里约瑟法又告诉他嘛，是吧，约瑟法告诉他说行使要谨慎，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所以你们行事要谨慎，不要随随便便。现在真的有许多的这个教会的事工真的都很随便，也没有经过什么商量啊、商讨啊、祷告啊，就很随便的就去决定一个事情，所以有时候会带来很多的亏损。所以真正的公义必须是建立在敬畏神的根基上，真正的公义是建立敬畏在神的根基上面。所以我们的工作与决定是在讨神喜悦，还是怕人，还是去迎合人心，还是讨人的欢心呢？真的我们有时候要回想一下，我们要对照一下。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就是来告诉我们，凡事要存敬畏神的心，知道神是敬察一切的，一切的。所以敬畏的心使我们在任何环境都会谨慎，都会正直，都会行出神公义的属性来。如果你没有敬畏神，我们真的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就会偏袒，就会有私心私欲在里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里也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设立审判秉公行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要我们带出敬畏神，要谨慎办事，要谨慎办事，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是吧。我们要这样子，我们既然被他设立起来，我们成为这样的这个约瑟法在中间所预备的、所安排的是这些族长是这些祭司立位人在中间，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去判断，听民间的赠送，就回到耶路撒冷，就这样子把他把你派定在这样的岗位上面，我们更加的要明白对得起我们神给我们托付的这个责任还有看到八到这个八到十一节这段。八到十一节这段里面，我们看到约瑟法从利未人和祭司并以色列族长中所派遣的人，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这个听民间争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我们看到这里约瑟法嘱咐他们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的办事，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放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弟兄，这样你们就没有罪了。凡属耶和华的事，有大祭司亚玛利亚管理你们；凡属王的事，有犹大支派的族长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管理你们。在你们面前有利未人做官长，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上人同在。我们在这段里面看到，在耶路撒冷约瑟法他设立了这样子一个这个审判的一个这个目的之后，把这个机构已经设立好了，分派好了，但是他在中间就要分派这些大祭司亚玛利亚去管理属省的事，那么这个首领西巴蒂亚呢去管理属王的事，他就分工很明确。所以利未人呢做官长，各尽其职，忠于的在中间来持守，在中间持守，这个来告诉我们，就是说省的工作是需要明确的去分工，有秩序的。虽然恩赐不同，但个人在神面前的尽忠，各安其位，各安其职的在中间来带领。所以职分在中间给我们所带出的标都是一致的，对吧。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无论你是做出口的，你做守望的，你做诗歌敬拜，你做结束祷告的，或者我们在中间管理平台的，来做这个幕前幕后的工作，其实工作都是一致。一致什么？一致就都是为了神家工作的开展，为了神国度的这个能够带来复兴。所以我们这个目标都是一致，但是我们是否每个人都按照个人的这个职分去做呢？有的人都会越权，有的人就会这个事情我也想要，那个事情我也想做， 其实一个人做很多的工作，真的你都做不好。所以我们就要神给我们给你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就明确的能够去发挥，更加的能够明确的知道神给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或者神这样分配给我们，教会所分配给我们的，我们都要尽忠尽职的去做。所以你在教会或者服事中，我们是否都忠于你的本分，是吧？是否都是尽职的去守责，去守这个责任，还是越权，还是推卸，还是懒惰？所以我们不要越界，要忠心完成所属托付给我们的。所以这里也就是给我们说的明确自己的职分，无论你是在神家或者教会处事处理事务，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的真理，不是凭着血气或者人情。我们不要去抢夺，也不要去懒惰，抢在前面，抢在后面，也不要惰懈，不要懈怠，不要在后面拖拖拉拉，是不是啊？要忠于神所托付的，我们要尊重别人，也要尊重自己。所以我们彼此在这个神的家中要彼此的配搭，在教会中我们要彼此的配搭，在家庭里面也是要彼此的配搭，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姊妹要做饭的，丈夫在边上也会在中间的帮助，真的有些做家务的他可以在外面赚钱的，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配搭的角色。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无论在侍奉上或在日常的岗位的工作上面，我们都要尊重其他人的一个工作和他的角色。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配搭都要成全神的工作，要建立一个合乎神心意，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团队，合一的一个侍奉，能够在神的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就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是不是这样子呢？是这样子的，对吧？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再看到这个十一节，这一节我特别的能够把它带出来。这一节就是王他勉励他们，在这一节里面，王勉励他们怎么说？你们当刚当壮胆办事，是吧？愿耶和华与上神同在。你看，接着这一下面的半句来告诉我们，神的同在是怎么样？是勇气的一个根源，是勇气的根源。也就是说，我们是要带来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壮胆。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是吧？当摩西离开的时候，约书亚怎么样？他带领这个600万大军将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也害怕，是吧？神也在中间来安慰他，勉励他，你当要刚强壮胆，是吧？你要抬起约柜。是这些，即使要脚踏这个约旦河，抬起约柜，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抬起约柜，我们要高举十字架，我们要高举十字架，我们更加的要明白，我们更加的要知道，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勇气的增长。所以敬畏会带来力量，顺服怎么样会迎来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胆怯，是因为看环境大过看神，是吧？却忘了神与我们同在的凭据。所以凡出于公义和圣洁的事，我们都要壮胆的去做，神必与我们同在，一定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只要持守正直，必得神的同在。所以刚强的一面，刚强的一面也就是我们要面对一切困难挫折失败与这样的一个挑战。刚强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面对一切困难，一切的挫折失败与这样的挑战。所以从这个第8到11节这里我们来一个意思，就是各尽其职，忠于所托。第二个呢，就是11节里面特别拿出一点，就是要壮胆办事，蒙神同在。所以从这个历代记下里面的一个总结里面来告诉我们，恩典之后我们要受教，权柄之下我们一定要存着敬畏的心，所以职分之中我们一定要尽职尽忠，或困难之时我们要壮胆，要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同在与喜乐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一定要靠神，要敬畏神，要亲近神，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好，我们再看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六章的这个1节到2节这里。 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到，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哇，我们从这两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怎么样啊，也就是保罗在中间来劝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来告诉他们，就说我与你们同工，就是说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不可徒受，因为他说，因为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就是说保罗在中间的提醒，这样的劝勉，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所以现在教会在神，要在神悦纳的日子之中，要回应神。今天我们在座的也是在这个，还有口有气在口，有脉在身，还是这个恩典的时候，恩门大开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回应神，我们要怎么样的回应神呢？因为神的恩典是需要我们去回应的，而不是去白白我们领受了，我们就坐在那里不动，我们也不行，也不做，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要成为他。去拯救万邦万民，是主啊，真的是撒玛利亚一直犹大一直到今期，是万人都能够归向神的。我们现在得蒙了他的恩典，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去回应呢？是人是要那些在罪恶之中，在泛滥之中，在这样子的一个主啊这个环境里面，他们还没回转的这些人，我们是否也体会神的心？是那些人回转了，所以这里就是来对照我们今天，我们是否把这个恩典当作平安的一个保障？哎呀，我已经得到基督了，我在基督里有份了，就够了，是不是就这样子呢？如果你单单是这样子，还有一个，我们不能把这个恩典当作不当一回事，甚至没有一个实际的去悔改、去改变。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带来是何等的亏欠。所以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立刻的顺服，要立刻的归正，不拖延，也不要去观望。哎呀，我们好久，像我差不多也50多岁了，我那个时候在我妈妈那个年，那个时候说耶稣要来了，现在好像差不多我懂事起来到现在大概也40多年了，哎呀，怎么耶稣还没来啊，我们就好像就去观望了，去拖延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让恩典在你生活中，还有在我们生命中，要实际的要去结出这样的果子，是更多的人要归回，不要去做真的徒受神的恩典。因为神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正是拯救的日子。是吧？正是拯救的日子，如果我们还是徒受神的恩典，而不肯回转，是空受这样的，不肯实际的去转回、去改变、去悔改的话，去顺服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呢？能够回应神，怎么样叫神的心得到满足呢？是吧？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不可徒受，不可徒受就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不可徒受神恩，领人要归神那边呢。看到这个约沙法，他死里逃生，他也没有徒受神的恩爱，对吧？他就有回应哎，他就受到这个耶夫的这个责备之后，他就马上的归回，马上的转回，他就归正，就起来，就行动，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像约沙法一样也要听保罗这样的勉励和劝解，让我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因为现在正还是悦纳的时候，还是拯救的日子，我们要快要遵从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我们要快去，我们要快的出去，去抢救人的灵魂。好，我们再看到3到4节，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贫穷、困苦贫穷、困苦上面其实我们可以把5节也读进去兵打、军舰、 扰乱、勤劳、警醒啊，不时，从三节一直到这个五节。五节这里面啊，我们看到什么呀？保罗凡事都是谨慎，是不是啊？他不叫人跌倒，也就是说在中间好彰显他是神的仆人。那么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也就是提醒我们凡事不要叫人妨碍，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要谨守敬正，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一个忠心是神仆人的一个印记，忠心真的是神一个仆人的印记，谨慎是一个服侍的保护伞。如果你我们不谨慎，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里面能够蒙到保守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在小事上我们要忠心，我们要在小事上更加要谨慎，是不要使人跌倒。所以凡事我们都要自己审查，无论你在行为上、在言语上、在金钱上、关系上，都要维护福音的见证。无论是我们在职场在这个家庭教会中，我们要让人从你身上看到基督那个真诚的和可信度的，是吧？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出去探访，我们出去关怀，我们如果建立小组，我们要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跟信徒关系建立不好，他真的不会跟你谈心的。我们如果要是人家跟你谈心谈了别人还不知道，教会的统统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就像一个广播电台一样的，你就把它广播出去。所以人家都说我们教会是一个新闻大联播。新闻大联播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有什么事情他跟你一说，你就好像把它广播出去了。所以这样子，你说你可信度在哪里呢？你的诚实度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今天要谨慎，要谨防我们一切的行为，我们来羞辱主的名，更加的要让我们看到。你看到这个保罗，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他在受苦的方面有以下这几方面：有忍耐，在患难中，在重返中，困苦中，兵打中，精进中，扰乱中，勤劳中，警醒，不时逼迫，是吧？在捆锁中，他仍然坚持这样的忍耐，坚持这样子的忍受，仍然忠心的传道，这样的不退。所以我们来看到，信仰最重要的是要经得住一个试炼，信心若不经过这样的试炼，就不能显出它的真实。忍耐是忠心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遇到困难或是退后，我们还是坚持持守这样的信仰嘛？碰到这样的环境，兵打金院啊、困苦啊、防这些，我们是否还仍然坚持到底？仍然坚持到底呢？如果是靠自己，你所得到的、所遇到的这样困难、误会、压力，你就会放弃这样的侍奉。你如果靠圣灵就不一样，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保罗，他是完全有神与他同在，他是靠着圣灵在中间的勉励、劝诫，带出这样的一个信心经得住这样的考验，从这个四到五节里面让我们看到。所以在试炼中，我们要记得主神的同在，我们要以信心能够坚持到底。无论你是在顺境或者在逆境，我们都要坚持不住的祷告，让我们的信仰在这个风浪中更加的稳固，更加的很保守。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中间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祝福。所以我这里也带出两个意思，三到四节我带出一个意思，就是凡事谨慎、忠心服侍。四到五节呢把四节再灌到这个五节里面，就是说忍受患难，坚守信仰。我们对到那边呢，那边是说这边是凡事谨慎、忠心的服侍，那边是什么呀？是受到责备之后愿意的去寻求。这是很重要啊，何等的重要啊！我们凡事要谨慎，我们就是要怎么样？要定义的去寻求神。我们在寻求神，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更加的会在神里面忠心的去服侍。因为你听从了，你顺服了，你听到主的话语了，是吧？你受教了，你归回了，你就会忠心的，你就要忠心的去服侍主，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自以为是的。还有一个呢，凡事呢，你要忍受患难 在忍受患难的时候有坚持信仰，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这样的做出榜样，像约沙法一样要做出榜样，要循行明经，引民归神。我们今天也要主啊，正在引人要归主。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有多少的人迷失的羊，流浪的羊，真的需要神的话语。我们要先要走在他们的中间，要跟他们成立这个忠诚和可信靠的可信的这个信任度，才能够让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这个是一个在我们再看到六到七节这段。六到七节这里说到这个灵解知识忍耐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神力的兵器在左右在这个左右。我们从这个六到七节这里是讲到怎么样，是讲到保罗在装备的方面。我们从三到五节是讲到保罗在受苦的方面，那么这里是讲到他这个装备的方面。装备的方面是怎么样，他是受到神的圣灵的有圣灵的感化在他的里面，有圣灵的能力在他的里面，有圣灵的话，有圣灵的恩膏在他的里面。所以如果你一个人有圣灵的恩膏在你的里面，你就会彰显他的美德，就会彰显神的这个作为。所以一个仆人不仅是靠外在的辛苦和劳累，更是要靠内在的生命的美德。我们不是说外在的看到你这么忠心啊，哇这个仆人太宝贝了，我们要看他的生命的果实，而是要看他内在生命的美德。所以我们的侍奉是靠自己的方法还是靠圣灵的能力呢？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要祷告，说每天的祷告，我们要寻求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使我们在生活中在生命中更加能够活出那种亲切的那个灵解的圣洁的仁爱的真理的这样的生命出来，是不是啊？所以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是这样的灵解这样子的来告诉灵洁，甚至在知识方面，在忍耐方面，在恩赐方面，在圣灵的感化方面，无畏的爱心之中，真实的道理中，神的大能神力的兵成为他们的兵器。所以这就是一个神真正仆人一个生命的一个反应，生命的一个那个仿照。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去学，这样的去对照。好，这里就是说圣灵感化彰显美德，我们对着那边呢是讲到那边是约沙法设立这样审判的目的，要秉公行义。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神圣的灵在他的上面，你说他的生命会彰显的那么美德吗？是吧？他会以公义公平秉公的去办理吗？是不可以的，不可能的，就会有自己的私心私欲偏袒会在中间。所以那边这个约沙法则告诉他们，设立这个审判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要秉公行义，不是要偏袒人偏待人，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你就会活出，你就会带出这个生命的这个见证，在这个生活里面都会有这样的见证带出来。好，我们再看到八到十节这段。八到十节这里说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的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备却是不自上面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你看到保罗是吧，我们在这段里面看到这段就是保罗的一个经历，在经历的方面他就带出有几个方面呢，无论是荣耀和羞辱，恶名和美名似乎都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对吧？似乎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忧愁的却是常常喜乐的，似乎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的富足，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你看到他虽然被人误解，却仍然活出基督那样的生命，都不改变他的心智。他是这样的坚定的去侍奉神。我们看到保罗主要在这段里面给我们带出了一个什么？保罗在这里是用血和泪、苦和死、用十字架和祭坛自己破碎的生命所带来，所表明他是神的用人，是吧？今天我们看到的有很多所谓神的仆人都是在享受哎。有些比如说那些牧师啊、传道人啊来了，我们今天要你们安排些，要让我们去哪里啊？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那个台湾来的有一个那个长老，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们都把他捧上去，很好，说这个长老怎么样怎么，哎，他说现在病了。这个长老病了，以后我们不要他了。为什么？他说现在他只管吃，哎，哪里你们带我吃的很好吃哎，我很想这个吃哎，好，吃了。然后他说哪里好玩哎，你们上次带我去玩，我还想要去玩啊，不但他自己玩，还带着家人，还带老婆孩子都过来，要出去玩。哎呀，你看现在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神的仆人，真的都是讲享受哎，是不是啊？有的真的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你知道，看到好像是一个挂名的传道人，好像他讲到头头是道。有的呢是一个复读的牧师，哎呀，你们以前有一个人在怎么样，我以前在哪里怎么样苦，现在呀很享受，这些都是一好像很那个。有些是一个至高的基督，是吧？有些怎么样想在教会里做执事做主席的，他们专权的。这样的人能与保罗去这样的一个去相比吗？根本是不可能，是不是？所以这样能与保罗像保罗，他真的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所以他没有他这些人呢。我刚才说的，有些是挂名的传道人，有的是享受的这些牧者，有这些牧师是吧？或者这些专权的这些执事，他们没有舍己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你知道吧？没有在基督里面这个有经历这样患难中跟神的这种关系尽力的有份。所以这些人既不像这个旧约的先知，也不像新约的使徒，给人的印象都不是圣洁的神人。但是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教会现在还是捧这些人，你知道吧？真正的这些受苦的为主的反而没人看，没人接待，没人要，还问你们有没有神学毕业，有没有传道证啊，我们要你这些才给你干讲台。真的现在这个环境，大环境，他们说哎呀，我们这个大环境就这样子啊，大家就是这样子啊。哎呀，现在不但是欧洲这样子，中国也这样子啦。现在中国也这样子了，我们教会里都说要读神学，读了给你要有传道证，要牧师证，真的很可悲啊。所以这些所留下来的脚中，不是受苦在脚中哎，里面没有羔羊的生命哎，你知道吧？外面更没有圣灵的印记，这样的人不住传道倒好哎，免得羞辱神的脸，会绊倒这些信徒。将来还会被神所弃绝，所以我们今天要效法这个保罗，是不是啊？他的经历者给我们带出，所以神的仆人要以神为中心，就不会被世人就不会被世人的称赞和责难所左右。真正的价值是在于神，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要真正的价值是在于神。像那天礼拜天我们肢体几个去的时候，有个姐妹说哎呀，你们恩典院真的不一样，我们不是去高举恩典院，她说你们过来的人真的不一样，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我们要在众人里面，在世人之间，在教会中，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要活出来。我们天天对着自己，天天读经，天天祷告，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改变，我们怎么能够去影响到别人呢？是吧？怎么样去闯呢？怎么样去做呢？所以我们是否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而却忘记神的看法。我们有时候真的也会想到，哎呀，真的，我们这么久了还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在赞美中与批评中，我们不要动摇， 我们也当当的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的我们是否也是在被误解被忽略的时候，仍然以感恩与平安的去面对。我们把眼目要转向神，而不是因神的话而失去了意志。因着人说，你们神家呢这么久了还是这几个人跑来跑去，哇，我们因着人一起说，我们就好像也真的灰心啊，哎呀真的就这几个人，好像人太少了，神家地这么广大是不是啊，城墙这么这个这里面的城这么广大，但是人这么稀少，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失智。但是今天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要忍耐的持守医治到主耶进到主耶稣基督的命，对吧？我们相信神是老的一批过去，新的一批一定会兴起，新的一批肯定会兴起。好，从这个八到十节里面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失荣得荣，就是讲到保罗，他虽然失去了，但是他得到样样都不缺，是吧？样样都有。虽然似乎好像看到一无所有，我们现在也看到我们身家好像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但是样样我们都不缺。我们不缺，我们神会加给我们的力量，神力物力财力都会赐给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只要心智坚定，一定要持守清净啊，那边是对的，敬畏神的心，谨慎办事。好，这个就是给我们带出两边的对照，我们一定要有敬畏神的心，保罗他有敬畏神的心。所以虽然外在的人看你失去了那么多，但是他里面缺失怎么样，样样都不缺，样样都是有。虽然被人误解，但是他仍然活出基督的生命。今天这个是最重要的方面。好，我们再看到下面下面11到13节这段，哥林多人呐、这里保罗就开口又来说了，哥林多人呐、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远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话一样。保罗在说真的是一个有为父为母的心肠，是不是啊？他这里对哥林多人说，他口嘴张开的时候，他一说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他以宽宏来对待他们，这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的事为念，是不是啊？以求别人的心，我们真的看到这里真的是何等的宝贝。保罗虽然受到哥林多人的误会讥笑和毁谤，是吧，但他时常让他时常忧伤流泪，但他却仍然爱他们如自己的孩子，实在是难得，这个真的是我们真的很难做得出来，人家这样子的亏对我们了，我们还像对孩子一样的来爱他，真的很难。所以这都是我们学习的功课，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必学的。所以真正属神的领袖有父母的爱心与宽宏邦的这种心怀去侍奉，这是神最喜悦的，去包容宽容人的软弱，也盼望众人能够长大成熟。真的有些人就说，哎呀小红啊，你以前人家这么对你，你现在怎么样？我说神真的给我这样的恩典，我都不生他们气了。以前他们说的话很难听啊，说我你怎么不下18层地狱去啊，因为你欠别人的钱嘛，还不出来嘛，是吧？人家骂你，把你好像打到18层地狱里去啊，你怎么不，你还做传道，你还来讲道，你怎么讲出来的，你怎么讲，哇，我那个像个刀一样的来挖你的心啊，我真的痛得要命啊。现在真的再还清了那个肢体，那些同工他们转过来的时候，哇，感谢主啊，神加你力量啊，神赐给你身体健康啊，哦怎么样，服侍有力啊，哇，整个就嘴脸整个的就改变了。我们还会生他的气吗？不，因为这是神给我的经历，也给我能够知道，也要去包容，因为他当时我欠他的债还不出来，他也怕，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自己也要在中间要有一个宽宏的心怀去侍奉，你才不会停顿，一直停留在那样的位置上面，一直停留在那软弱之中，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对他人不要苛刻狭隘 人当，你这样的话你会容易去论断，也不能我们，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对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说，我们如果不能容忍别人的这样的软弱，你就会，你就生灵里面你就不会平安的。所以真正有生命的人，你就会有这样。所以今天求主来帮助我们，也求神赐下父母的心肠给我们，有父亲的爱的胸怀给我们，我们要学会接纳，要学会温柔与宽厚的心。在教会与家庭中，我们要建立信任和接纳，让关系被这个爱所修复，这是最大的恩典。所以以基督的爱，我们彼此的去相待，不要去计较得与失，得与失。好，这里的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宽宏待人，彰显复兴。我们要宽宏待人，要彰显复兴。那边呢是分派职分，人人竞争，人人都要尽忠，我们个人都要尽忠尽职的要去做，要为主，我们要宽宏，我们要在神的工作上面，我们要尽忠尽职，要彰显出对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尽忠尽职，无论是你的仇敌，无论是对不起你的人，我们都要以宽宏的心，要为父的心，要尽忠尽职的用神给我们的工作分派给我们了，我们一定要活出来，要竞争出来。好，好，再看到14到18节这段。14到18节这段，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于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小字里面就是指的撒旦的名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定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好，我们在这段里面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怎么样，他就来告诉他们，来勉励他们，叫他们在这个时候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在上段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叫我们要当要宽宏大量，对吧？我们要与主，但是在这段里面又来给我们带出，如果你有宽宏大量的心，但是你的真理，你的背景如果跟主不符合的话，不吻合的话，你就最大的宽宏也带不出来，对吧？你要与主的真理要吻合，要有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损主的名，我们就不会在这个罪上妥协，我们就会有分别为圣的，会归主独用的，是吧？这里面就带出几个方面，六个方面来。哪六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基督与非信徒是原不相配的，是吧？第二个，义和不义的是不能相交的。第三个，光明和黑暗是不能相通的。第四个，基督与比列不能相合的。第五个，信和不信的并不相干，没有相干的，是不是？神的殿和偶像的殿也绝不相同。从这六个方面来看，我们乃是神的殿，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有神居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务要从他们中间要分辨出来，要分别出来，与他们要分辨，与他们要分辨，不要沾染不洁的物。这样不仅是做神的子民，更是要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是做神的儿女，是做神的子民，那么可见今天的教会，可见今天的教会却极力的去效法世界。我怎么会这样子说呢？因为世界上的有什么好的方法，吃喝玩都带到教会里面来。哎呀，我们有小组哎，有聚餐哎，哇！有一次我去有个教会去分享姐妹团契，哎呀，你聚餐啊，人多得不得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来有吃嘛， 像前天那个姊妹也告诉我们，她说上个礼拜是什么？是中秋节哦。她说来了80多人，哎呀，吃的人就有80多人，哎，聚会的人，我们上个礼拜去的时候，前天去的时候只有多少吗？20几个，30来个吧，就真的就哎，你看看吃的人就轰轰轰轰轰轰过来。哎，买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一说，哎呀，哪个是哪里有打折呀、啊？衣服有折扣哎，我们去吧。哦，这大家就哎呀，我也去，大家都报名，车都坐不下来。哎，去教会的时候，哎，今天有小组聚会耶，今天有查经聚会耶，哦，今天我们有陪领会耶。哎呀，我没时间哎，我真的身体太软弱了，我就是教会聚会在你家床头也不愿意起来，跟你说。这个就是信心教会的一个方面，所以现在教会就是怎么极力的去效法效法世界，把这些形形色色跳啊、唱啊、拍掌啊、穿美丽的华衣啊，带到教会的时候，信徒啊高兴啊，任何地方都赶过去，是吧？他说这是吸引啊，把这些信徒要吸引过来呀、啊，我们用这些方法把它吸引过来，真正的生命没有带进去，所以信徒。不与世人分别，不但不想离开埃及，逃出所多玛波尔摩拉的城，也不愿意逃出巴比伦大城，反而想回到埃及，想住在所多玛与巴比伦。哎，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真的。所以保罗在这个中间来勉励、来警戒，因为我们是神的定啊。那些与所为有的就是与神为敌，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 要把圣经要真理要讲清讲明，现在讲台都不讲这些。雅各书4章4节说的是吧，那些与所为有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教会与世界如果没有划清界限的话，所以主也必从他口中将我们吐出去，我们就成为一个不冷不热、不三不四、不上不下的人。主说我要把你吐出去，若不悔改都要同受大患了。说末世的教会和信徒的情况都是这样子，而那些只传说教堂里面教堂的那个讲台上啊平安啦、啊、平安啦、啊，这个与那些假先知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都是一样啊，叫平安，讲恩典，不要讲罪。你讲罪讲多了，讲台都不让你讲，你知道吧？所以只有我们真的恩典院里面还会公罪公罪公罪，倒空倒空倒空啊！有的人说你这样倒空倒空公罪公罪，人都不来了。我们还是要做，还要持续，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一定要去攻破，是吧？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当然分别为圣，因为圣洁的生命是神居住的殿，我们圣洁的生命是神居住的殿。说分别不是骄傲和隔离，不是分别哦，不是骄傲和隔离。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你们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怎么样，这个不是哦，不是骄傲，我们也不要觉得哎呀，我比他们高一等或者怎么样给他们隔离，不是与罪而妥协，不与罪恶妥协，而是要保持属神的圣洁与界限。所以我们是否在关系和价值观、在娱乐上面、言语上面与世俗有妥协吗？如果有的话，我们赶紧回转，我们要回转在阿爸父的怀里面。今天的我们姊妹在带守望祷告的时候唱的这首诗歌真的太感动了，所以我们要学会拒绝与罪的妥协，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我们不要参与那些不义的，在家庭中我们也坚持信仰的标准，在人际关系中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要设立圣洁的界限，为主为中心，神的同在必须他会有与我们同在，神一定会常与我们同在的。如果你以神为中心的，你如果有设立圣洁的界限，你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从这个14到18节这里说，分别为圣，我们要归主独用，我们要归主独用，你知道吧？在那边呢是要壮胆办事，蒙神同在，你归主独用，神就会给我们的力量， 坚固我们，勉励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就会得到刚强壮胆的心，有神同在的凭据，我们在神的里面更加要分辨，更加要明白。好，这个是大人。我们再看小人，小人那个真言啊，是我们先看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的十节啊，十九章的十节，这边的总题是自辅吉星，公益清卑，敏人拜神，一边是自心，一边是拜神，一边是自心，一边是拜神啊。我们在十节里面说，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定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事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再读一次哦，我就俯伏在他脚前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和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事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在这节圣经里面，你看到他说这节经文说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这里也是听师的一个提醒，是整个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一个智慧与敬虔最终的导向，不是一个自以和自夸，而是在这个中间让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诗篇啊，这个启示录这里啊，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听师对约翰说，千万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里面就算我与你啊，他就能够来分别的，能够讲清讲明，我与你们是一样的，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同为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所以我们敬拜神是敬拜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要唯独要归给神。是听师或者领袖，恩赐都不是崇拜的对象，这些都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有时候我们现在真的都把这些属灵的领袖、有恩赐的人，我们都把他变成我们属灵，我们都变成我们一个崇拜的对象了，是不是啊？现在教会现在的信徒真的都是这样子，所以听师在这里明确的告诉这个约翰，约翰也犯了这个同样的一个错误，是吧？把听师也当成一个好像一个神来拜，所以真正属灵的成熟是要谦卑自己，要降卑自我，要真正的归荣耀给神，要真正的归荣耀给神。所以这里是讲到敬拜真神，敬真为主，我们要敬真为主。我们再看到箴言十六篇啊。箴言十六是十六篇，箴言十六篇，我们在这十六篇里面，这里是主要是讲什么呢？这里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到教导人如何在神面前来自辅吉星，行在公义和谦卑之中。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辅吉星，就能够敬畏神，若能敬畏神，就能够远离一切的恶。所以我们从这个一节到七节这段我们来看，一节到七节他说，心中有谋算的在乎神，舌头的应对是由于耶华，神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也交托耶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耶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灵熟他必不免受罚，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神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我们从一节到七节这段里面说到，这里是讲到什么呢？神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他怎么样能够成就一切。所以倾心求主的人，言语出于上面，行事是出于敬畏神，凡谦卑诚实的人，你一定会远离一切的恶事，一定会蒙神的保守。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谦卑的求主，就是也就是一个自辅吉星的一个起点，知道吧？就是起点，我们是要从谦卑求主开始。所以神去衡量人，不是神的计划，不只是人的计划，是怎么样，在中间是否你 能够清洁。在这另一个方面呢，你是否顺服？当人以主为中心的时候，在第七节，领仇敌也要与他和好，哎，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也就是来对照我们，我们是否常心自己定主意，再去请求神的祝福呢？还是先求主的旨意，再行其他的事呢？我们有时候自己先定好了主意了，我们再去求，你说这样子神会悦纳吗？我们没有尊神为圣，没有以神为中心，是不是啊？有些神说，哎呀，我的祷告怎么没有得到回应？因为我们要先求他的旨意，再去请这个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叫我们要蒙耶和华悦纳的话，耶和华也会使他的仇敌回他和好的。所以我们要把一切所做的都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一定会成立，一定会成立。所以心中的谋算是在乎人，舌头的应对是在于耶和华。所以这里的一到七节的意思，清卑求主，远恶能保，远离一切的恶事，才能够能保守。我们就是在凡事上面要清卑，要真诚的敬拜。你心若被制服了，你的心你就会清卑，生命就会在中间能够翻转。好，我们再看到八到十七节这段，八到十七节，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神心头上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王的口中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说公义的听凭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经历。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王的正路如杀人的使者，但智慧人能止息王怒。王的灵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雨时雨。的智慧胜似的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正直人的道是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想到在这个历代记下19章里面，要约瑟法在中间去设立这个审判。也就是说，王的嘴中有神的言语，他的转回，然后他的在中间的一个这个设立这样的审判的一个目的，让他们不至于会这个偏待人，是会有公义公平这个秉公行事的去做。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口中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你就会不会偏差，你就不会错，因为你以神为中心。所以公平公道是在于这个秤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一切的砝码都是他所定的，所做的一切恶都不与那个。所以在上面也就是来告诉我们，少有这些的财和行业胜过多有利的不公，是这样子。所以诚实的言语是王所喜悦的，也就是我们神所喜悦的。公义的行为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敬畏耶和华的心存正直，行在光明之中，我们一定要这样的行的。所以真正的成功不是结果的丰盛，而是过程的公义。说神所看重的不是你得了多少，而是你如何去得，是吧？不是你得了多少，而是你如何的去得。所以今天我们是否追求结果胜过原则？有时我们真的结果怎么样，真正的原则我们都没有去讲，是吧？是否我们在微小的利益下仍然能够执守这个公义？我们在微小的事上，我们仍然执守这样的公义呢？所以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工作中，如果你要以诚实为根基，不取不义之财的话，说话你会存着真理，也不会有虚假，不会存着奉承长。在人际的之中，我们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会以公义和怜悯去并行。所以公义之道虽然是狭窄，但是却蒙神的悦纳。虽然这条道路好像看得很窄很难行，我们基督徒真的好像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环境好像很难去拓展开，但是 却是神所悦纳的路，这是神所悦纳的路，我们一定要这样的去持守。这是八到十七节，八到十七节是行公义事蒙神悦纳，行公义的事蒙神悦纳。好，我们再看到下面是八到二十六节，十八到二十六节是骄傲在败坏一心，狂心在跌倒之前，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掠物与骄傲人同分。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必为有福，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位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整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长学问，良言如同蜜房，使心觉刚挺，使骨得医治。有一条路神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甚称为死亡之路。劳累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我们从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这里说的骄傲在败坏一心，是不是啊？狂妄在跌倒之前，所以谦卑的人这样子的在这个尊荣的时候，在尊荣的谦卑的人的尊荣，骄傲的人必会速速的毁灭。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能使人从生命的泉源里面会涌出这样的智慧，言语也成为他这样的一个滋润的一个管道，滋润的一个管道，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谨守他的训言，必得好处。这里圣经都给我们带来的应许，你说对吧？所以我们要想在这个智慧的生命泉源里面得到这样的智慧，增添我们的这样的，我们必须要谨慎的、谨守的去守住神所给我们的训言，给我们的训练，我们一定会能够得到这样好处。所以骄傲会给我们带来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呢？骄傲是魔鬼的根，谦卑是我们基督的形象。心若自高，神的恩典就会远离我们，就会远离你。所以心若降卑，神的灵就会临近我们。这就是我们要谨守他训练的人。所以我们是否在成功中也经常会这样的去提高自己，抬高自己呢？我们有时候只想别人给你一些奖励，说你好话，说你怎么宝贝，是吧？我们就会沾沾自喜。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把神的恩典跟神的恩典就背道而驰了。我们在里面的这些言语都已经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主要真的让别人轻看，我们更加的要降卑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天要降服在神的面前，无论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失败中我们都要感恩，在成功中我们还要仍然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骄傲会使人跌倒的，谦卑会叫人蒙恩的所以我们更加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要守住他的话语。所以这个18到26节是谦卑为福，骄傲速败。谦卑为福，骄傲一定会速败。所以我们要谦卑的遵守他的言语。再看到27到这个33节最后一段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乖僻人播上纷争，床舍的离间密友，强暴人诱惑邻舍，引他走不上之道，引目紧闭的涂抹乖僻，嘴唇紧闭的成就邪恶，白发是荣耀的光明，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负极心的强如取成，轻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感谢主，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里面这个经文就是在32节里面说的，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负极心的就是强如怎么样取成，是吧？所以恶人去谋害，言语虽然如火焰一样的在中间焚烧，但心中有智慧的呢，能制服己心，是不轻易发怒的，是有节制的，能自制的。所以这个说要胜，要怎么样？你要取成吗？你要胜过取成的勇士，是吧？我们要胜过他。说人虽然这样子的话，这里三节说人 这个听放的怀里发力定死的是有耶和华，定死的是谁呀、啊？定死的乃是耶和华呀、啊。所以最大的胜利不是制服别人，而是要制服自己，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真的像我那个这个地方做我儿子，就是我生个对我的儿子很有那个，我就是一定要控制他一样的，叫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一定要乖呀怎么样。他后来他就给我说，妈妈你不要去一直控制我，知道啊，你要知道要制服人心的话，你要先制服你自己。他还这样子说我，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自己没有受到制服，你知道，所以我就把拿旧人就会在他身上，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所以他说这里就是个最大的胜利，不是制服别人哎，而是要制服自己哎，你只要谦卑下来，你只要安静下来，这个孩子也会静下来，他也会在神面前，他会偷偷跑过来，妈妈我刚才对不起你啊，我错了啊，你也饶恕我啊，他自己就跑过来向我认罪。我那个时候如果老舅一发起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反而给你会反驳说了话，我心里就会很难受哎，我这样。所以他告诉我说你要制服哎，今天的圣经就是来对我说啊，是吧，心若不被制服，你的怒气，你的嫉妒，你的焦虑就会占据了你所有。真的，心若被圣灵制服的话，你就会平安有力能服，这就是最大的恩典。所以我是否就是我们每个人对着自己，我们是否常因情绪掌控而误了事情，有没有？也会有哎，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在纷乱中我们要安静，在等待中我们要静默，是不是啊？我们要听聆听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每天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察验自己的心灵的状态，要学习以祷告来代替怒气，来赞美代替我们的焦虑，在决定前我们要寻求神的这个引导，要不要凭着血气去冲动去定势，对吧？所以这里最终的一个总结给我们带出，事事及心者，这个神就会赐给我们平安，顺服主的掌权者必蒙神的赐福。所以这个最后就是制服吉星，蒙主赐福，这就是这个小轮。那么这个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大小轮的中心呢，是制服吉星，受教传道，领人归神，领人归神。好，我们大家因听了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心是否被主已经制服，我们是否能够愿意让主居在首位，我们是否让像约沙法这样子的愿意的转回，愿意的归正，愿意的带领以身作则的寻在民中来教导他们，使这些百姓甚至在百姓中设立这样的一个审判的目的，是要公义秉公行义的在中间做呢，还是怎么样？我们是否要公义的清卑，能够来活出主的见证，像保罗一样的这样的勉励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是有为父为母心肠的心。所以我们要领人敬拜神，像约翰主要真的在中间，虽然今天他在去拜这个天师在中间就引领他，让他能够去敬拜神，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要归给神。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对着自己来祷告，求主能够赐给我们一颗清卑的心，受教的灵，远离一切的恶道，行在神的公义之中，蒙神的带领，我们每个人开口对着自己来祷告。